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接着上一周分享出埃及记。上个主日我们分享到摩西逃到米甸，并在那里与耶特洛的女儿西婆拉结婚，生活在那里。今天的经文一开头就说过了多年，原文里说的那段很长的时日，这过了多年到底有多长呢？我们从其他圣经经文就可以知道，差不多是40年的时间。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40年的时间。圣经说，寻索摩西命的那个埃及王也死了。对摩西来讲，过去的40年不但是远离埃及王宫，当时世界政治中心的40年，也是与自己同胞的分，在与自己的同胞的分离中平凡过家庭生活的40年。在过去漫长的40年间，他还未听到他曾放弃埃及的一切荣华富贵，带着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的心回去，却奋不顾身的出手相救着自己的那些同胞以色列人获救的消息。这40年，神好像一直沉默着。其实何止40年，已经都快100年了。我们祖先的神在哪里？他的拯救在何时呢？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时间到了。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正像传道者说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有自己的计划，他的工作有自己的时间。因此作为仰望神工作的人来讲，忍耐是必须的功课。忍耐直到神工作，到神自己的时间。就像一首诗歌所唱的，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事事都有主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时候，丰满恩典为你留。神并非置之不理受苦哀的以色列人，他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哀声在原文中就是声音，他就纪念他与他们的先祖亚伯兰、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纪念这个字包含关注和参与的意思，而且是主动的。当以色列人受苦的时候，神并非无动于衷，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在短短的两节经文中，圣经用了神听见、神纪念、神看顾、神知道。为此他主动的介入受苦的以色列人当中。可以这样讲，从今天的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神回到了我们所能看得见的历史的画面之中。那么神是如何介入自己的百姓当中的呢？神的工，他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就是呼召自己的仆人、百姓的领袖开始。神所拣选的就是正在米甸放岳父耶特罗的羊群的那个摩西。这一天，摩西像往常一样领羊群往旷野去，他牧养的是岳父耶特洛的羊群，这是他在米甸40年的职业。这一天他又和往常一样到了何烈山，就是后来被称作神的山的西乃山。关于何烈山和西乃山有多种说法，说这是一个山脉的两个山峰，或说是西乃山是整个何烈山的其中一个山峰，或者说他们是同一座山，只是称呼不同。但在这里我们看，既称作神的山，应该就按西乃山来理解。所以摩西来到这何烈山放羊的时候，在那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了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看着这场景很稀奇，因为荆棘是在旷野与沙漠中最容易烧着的植物，这样的易燃品竟然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在摩西看来这绝对是一个极大超自然的现象。极大超自然的现象，这就是大异象的原因。于是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就是神在何烈山向摩西显现的情景场景。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后来经文又告诉我们他是耶和华神，而且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在旧约中，主的使者常常以人形出现，但后来都被理解为耶和华本身和耶和华自己。因此这里的主的使者和天使是不同的，这里说的主的使者就是神自己，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以人形显现的神的第二个位格，就是后来以肉身来到世界的那一位，我们的救主。那么神为什么在烧着的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明自己呢？摩西说的这大异象，圣经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解释或直接的答案。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猜测和解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以色列人是荆棘，虽被埃及逼迫的火焰燃烧，却没有烧毁，因为神在那里。若真是这样，烧不坏的荆棘异象给摩西以及后来给以色列人带来极大的安慰，因为不管在埃及这火炉有多猛烈，甚至烧了100年时间，以色列人仍像这烧不坏的荆棘一样不被烧坏，这是出于神迹的保守。这一象表明神与苦难中的以色列人一直都同在，他看顾的眼目不但是这受苦的几十年，其实他们在埃及的400年间从未离开过他们。他今天在烧着的荆棘火焰中显明自己，并呼召自己拣选的仆人来开始他拯救的工作。他连着两次呼叫摩西，摩西，摩西，表明他的急切，就像当年在摩利亚山上急切地呼叫亚伯拉罕两次，赶紧阻止亚伯拉罕那样。他要摩西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他带领摩西进入神的圣地。这圣地不单是神同在的烧着荆棘火焰的那地方，更是神呼召他将他分别为圣进入的神的拯救计划，神圣计划。在这神的神圣计划中，摩西不能随意往来及行事，他必须严格遵从神的带领。神向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接着神就显明了他的心意，他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就是神对摩西的清楚的呼召，是神给摩西的召命。对这样的神的呼召，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在这里摩西所说我是什么人，其重点不是想到自己是法老一直追杀的人怎能去埃及的那一层顾虑，因为这一层顾虑后来他要顺服神决定去埃及向耶和华请假的时候，圣经说神帮他解开了。耶和华在弥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因此这里的我是什么人，摩西所说的我是什么人，其主要意思是他有什么能力，凭什么资格做这件事。套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何德何能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从这句话我们也看到40年旷野的生活磨掉他那过去那以为神借他的凭自己救了同胞的心智和血气。当然他确实有好的心智，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希伯来书也见证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爱，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而且正如斯提凡在公会的见证中所说的那样，当时他确实已经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经过这40年的旷野生活，神让他深深地明白不能凭自己的心智 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更不能靠意识的血气之勇。在神迹的工作中，人的这一切都完全靠不住。对摩西这样的我是什么人，神清楚地回应了两点。第一是我必与你同在，这是神自己的保证，保证与他同在，就是保证在他呼召摩西做的事情上，神与摩西同去。因此这种同在的保证也是神呼召摩西的确据。是的，真正使我们得胜的不是我们的心智，也不是我们的能力，也不是我们的付出和牺牲，而是神的呼召。是的，最终使我们得胜的是神自己的呼召，而不是我们。今天神是向摩西保证与他同在，就是我必与你同在，来让摩西知道这确实是他的呼召，是神自己的工作。为此神要摩西明白的，不是摩西去救以色列百姓，而是神自己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就像神自己所说的，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而摩西的工作就是神让他去的事情，做的事情是去见法老并带领以色列百姓。我必与你同在，在这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大更可靠的保证。他即将开始那无人拦阻的伟大的工作，就是救以色列人脱离当时代最大的强权法老埃及法老的工作。因此重要的不是摩西是怎样的一个人，而是呼召摩西做这工的是怎样的一位。神对摩西说的我是什么人的第二个回应是，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第一个回应是神呼召摩西的保证的话，第二个回应就是神打发摩西去的凭据。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神给摩西的凭据竟然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结果。怎么能把结果作为派去的凭据呢？这是不合常理的。如果我们将神的这句话和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的表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的确据，关联起来看的话，就可以明白其意思了。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在这山上侍奉神，这应该是摩西40年在这山脚下牧羊岳父耶特罗的羊的时候，40年如一日做的祷告，而且是信心的祷告。因此神说的凭据就是这个，你为此祷告，祷告了40年，而且在你信心里面已经看见了吗？已经得着了吗？这就是所谓信未见之事的确据之意思。因此神的意思就是，摩西你里面的那真实的信心就是派他去的凭据。再换句话说，如今你的祷告蒙应允了，想去 也得去，不想去也得去，谁让你去祷告来着，而且还是信心的祷告，你不去谁去呢？我想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到西奈山脚下停留了1年的时间，并在那里领受了律法，建造会幕，这是摩西在这山上侍奉神的祷告的应允。去过以色列西奈山的人都知道，其实那里不是百姓停留的理想之地，何况是几百万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经文也印证这一点，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他在旷野虽然看不见主，他依然在信心里如同看见主，他相信神给他们先知的应许必定成就，神必带领自己的百姓出埃及到应许之地。这也是学过埃及一切的学问并接受王子教育的摩西只是为岳父牧羊而不知自己的产业，也是看到荆棘的火焰，摩西认为这是大异象，要去探究其因的原因。他不是一个灰心绝望的人，而是等候神作为的人。又因为摩西以祷告向神表达出的是对以色列人极深的关爱，所以神呼召他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以色列人的苦楚以及神对他们的爱，为的是借此激发那摩西心中对以色列人的爱。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远知道他们的痛苦。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于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神的呼召不只是呼召人分配他的一项工作，而是还预备他所召的工人心中与那神的工作相称的负担和强烈的爱，就是预备这样的与工作相称的负担和强烈的爱，并且激发他心中的负担和爱来去完成神的工作。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里面常有从他来的爱，并带着这样的爱来去服侍人。神对摩西的两点回应，摩西心里应该清楚明白其意思，所以摩西并没有对此继续回应。不过他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第二个问题，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摩西问神的名字，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摩西要知道神的名号是什么，因为迦南和埃及人都有他们所拜的神的名，万一以色列人问起与那些相对的神的名字，他该如何回答？对希伯来人而言，名字代表着一个人的本质，因此摩西所问的不是一般以色列人所问他是谁这种问法，而是他的本质是什么。换句话说，神你到底是谁？我想比起以色列人，这是摩西自己真正想要知道的，真正知道他是谁，才更能明白我必与你同在的那分量。对此神的回答毫不含糊，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圣经所记载神第一次向人启示他自己的名，神启示了他自己的名，我是自由拥有的，以希伯来文应该读作亚威的这个名，原文直译是我就是那位我是，或者我就是我将要是的那位，英文来理解比较容易， I am that I am， 或者 I am who I am。 所以这个词的词源来自希伯来文的成为存在的这个词根里面，因动词的词根里面，因这是强调神的自我存有以及永恒不变。正如他向摩西揭示自己的时候说，我是就是我是，没有错，这就是神的名字。简单来讲，神的名字我就是我，这个词是第一人称的形式。后来我们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中看到主耶稣七次用这个名字来指称自己，神向摩西显明的这个他的名，表明他就是自己存在的那一位，就是自存的那一位，是不依赖于也不源于其他存在的，自己反倒成为万有之源、万有之依靠的自存的源头的以及永恒的存在。这是神的名号所显明的神的本质。当然这位神就是与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神，因为这个缘故，这名常用于神与他的百姓立约之时。这样的一位神就是那位自存的永恒的做万有之源和万有之依靠的这位永恒的神，打发摩西到他百姓中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正如神自己所说的，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古到今直到万代永永远远。自存的万物之源的永恒的上帝，这样的一位神今天打发摩西到他受苦的百姓中间，并且亲自告诉摩西到埃及如何去行。你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又告诉他们将来发生的事以及最终的结果。我知道是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这就是上帝，那名称为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如今我们的神。 为了他的百姓以色列，他曾在西奈山荆棘火焰中显现并启示自己的这位神，后来为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以婴孩的样式降生在了伯利恒的马槽里面，他的名叫做耶稣，他是应当称颂的。蒙他救赎成为神儿女的我们，理当尊崇耶稣为主为王，向万民传扬他为救主。阿们。